我是桑迪亚。我是新的 British 大学。我是在这个英国的 SOAS 这个读书。那么我在这里有几个问题。我这个读了这里的一些报纸，这个就说你在1999年呢到中国来是第一次，而且你说中国人呢好像是这个要吃熟肉的，当时让你大吃一惊。那么我要说的是，这个中国呢现在非常重视这个就是经济全球化。你觉得这个中国哪个方面让你觉得特别是令人向往？这个特别是这个就是你会是用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标准来衡量，对吧？这个好像我首先看到这个这个中国人这个吃熟肉的话呢，我确实是这个感觉好像是我是彻底的一个异乡人。但是呢，现在我可以说我到这个中国来访的话呢，我觉得已经是可以说宾至如归了，因为我来自于多伦多。现在多伦多呢是也向世界开放，而且那里你可以看到这个也有很多的中国人。然后那里呢，我们的这个在文化艺术各个方面呢，我可以说是这个跟很多现在跟这个中国的话呢也是很相像，有不少方面都是这样。当然有一点这个我不大喜欢呢，就是这个上海的这个交通呢，这个就是比较拥堵。然后这个当然我们在多伦多呢有时候也会有一点那么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知道这个上海当然现在不是，在其他时候可能有时候会有这个一点这个空气污染。那么我当然这一阶段这个夏天这个我知道这个阳光灿烂，然后是万里晴空。然后这个我知道现在不管怎么样，习近平国家主席呢非常重视生态文明，而且我知道这个这个中国这个人民呢这个就是让我感到这个令我神往。那么我要说的是这个现在这个讲到人呢就是语言了，中文。我可以说现在这个在加拿大中文已经是第三大语言了。而且我的这个女儿和其他一些这个家人的话呢现在也这个在学中文。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在G20这个之前我很久我已经对上海很熟悉了，而且呢感到宾至如归了。那么这个在这个语言方面的话呢，我知道这个就是中国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这个一个国家了。这个上海也有它独特的语言，这个我当然还有的听不懂，但是呢我这个想我还是很喜欢上海的。
谢谢，我的名字叫李希，我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生。首先我想非常感谢科顿教授，感谢您所创办的机构对 G20 的贡献。我在这个读书的时候也是从你们的这个机构的网站上获得了很多的信息。我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这个金融方面，所以G20 主要的是主管的世界上各个预防一些这个风险。那么这个大家达到的共识是如何能够转换成实际的行动的呢？比如说各个金融机构和各个独立的公司，他们是如何来实施这些共识的呢？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延展一下。在后危机时期，因为现在这个金融危机已经是在渐渐的过去，那么 G20 他们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会有怎样的改变呢？谢谢。首先 你说的非常对。我们达成的一些共识，达持的一些协议，他们都必须要让各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把这些共识落实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政策当中。有一个G20 的治理的领域，就是他们的实施是非常好的，其实这就是国内的金融监管这一方面呢都是做得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一方面因为我们是有各个这个财长的会议，其实在我们的各国的领袖举办会议之前的十年，各国的财长就已经聚在一起举办会议了，所以他们的达成的一些共识和一些协议都是能够非常好的落实到自己的国家的这个政策当中。而这个金融产业，其实金融产业其实也是由这个财政部长他们来进行的这个掌控。那我想这个央行的行长他们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有这个权力来进行国内的一些政策监管。那么在加拿大呢，因为在我们是没有这个这样一个具体的机构，但是在美国大概是有30个监管机构。所以在2008-2009年的这个金融危机，现在是在渐渐的过去。那么，所以 G20 现在在2013年的时候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那么它还是会继续的进行这个财政方面的监管，所以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危机来让我们来进行这一方面的监管。尽管2013年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后危机时代，但是现在我们仍然是扮演这个金融监管的角色。此外，其实有一个机构，你可以把它称为是这个 G20 的秘书处。其实我们现在还在讨论说到底要不要设立一个秘书处，但其实 G20 它已经有了一个秘书处了。那么 G20 的这个秘书处，他们的作用，第一个就是促进金融稳定性，第二个就是金融的全球性全球化。差不多在1999年的时候，当时我也是跟静杰教授讨论到，当时是1999年建立了 G20。那么当时建立 G20呢，就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并不仅仅只有 G20， 还有另外两个组织，一个是 IMF 的委员会，当时戈登布朗他是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他是英国的财政部长。第二个就是一个金融稳定性论坛。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组织，当然也包括这个G7。那么香港是亚洲的一个金融中心，所以它当时也是作为一个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在2009年是举办了G20的峰会。 当时呢，峰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办理一个金融稳定性委员会，这样呢每一个 G20 的成员都能够参与到这个金融稳定委员会来当中来。那么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呢，就是G20 的秘书处，他就为G20 提供一些建议。那么比如说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危机，带来的一些为这个银行业和保险业带来的一些风险。我们的这个金融稳定性委员会。比如说他现在的主席他就是这个英国的一个央行的行长，他其实他之前也是加拿大的一位长官，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他本人也是非常全球化的一个人，他就是现在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这个领袖。那么他认为G20所以他认为这个金融稳定委员会现在就是G20的一个秘书处，可以为他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所以其实有人认为说是否还需要Yes, I agree with Professor Curtin. After a crisis,It's important to still keep the organizations functional, and it's important to still fulfill their commitments. In terms of the governance of G20, I think in recent years, some people have been criticizing G20 for not implementing its policies, its agreements. For example, trade, because it always talks about anti-trade protectionism. But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nd data, we can see that this problem has not been really solved, and the protectionism is still seen in a lot of G20 countries. So people say that why does this happen? But in other areas, we can se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is relatively good. One part is what you mentioned,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I think G20 is only a forum. So under this forum, is there any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supports the work of it? So Professor Curtin mentioned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So under the framework of G20, the board is led by G20 countries, but also the London Summit upgraded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to a board. So it's an actual institution that suppor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s and consensus reached. So there's an institution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his year, China has done rather well in this area. So before the ministerial meeting in July, Premier Li Keqiang also had this roundtable meeting. And this included a few organizations such as IMF, OECD, World Bank, and the Stability Board, and the Labor Organization. So the leaders of these six organizations came to Beijing to talk to Premier Li Keqiang. Actually, the topic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n G20 summit as well. But I think China wanted to say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ven though we have the G20 summits, and it is beneficia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ensus and agreements reached. Thank you very much. I am a teacher from th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Please allow me to ask this question in Chinese. So Professor Curtin,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Mainly, I hear voices from China, and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knowing how the West looks at China. For example, the scholars, the politicians in the West, what do they think about China's diplomatic policies, foreign policies? Do they think we are too aggressive, or do they think we're modest? What do they think of China's leadership? Do they want to promote the leadership of China, or do they want to stop it? Thank you.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feelings of Chinese audience. Thank you.
Well, thank you for the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
I can speak for my spell. I can speak for
Canadians. 我想我可以代表我们这个加拿大的学者。其实加拿大人，我们会进行一些民意的调查，关于中国的一些民意调查。那么基本上很多人都会说，是的，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必须要跟中国进行更多的贸易活动，因为加拿大是一个以出口为主的国家。但是同时我们也担心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还有劳工的人权，工会的人权，宗教的权利等等。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加拿大对中国的一些看法。我们认为中国的国内的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的这个总理 Justin Trudeau 他也认为，如果加拿大要加入这个亚洲基础设施发展银行的话，那么加拿大就必须要与中国建立一个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现在我们认为这个跨太平洋这个协议现在进行的不是特别顺利。我想加拿大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现在有一些更加重要的问题要解决，一个是贸易，还有环境的变化。那我们的总理他也认为这个是我们的国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那他来到杭州的峰会也会主要关注这个问题。那么说到环境变化，我们也会想到一个整合的一个生态系统。我们的生态系统中不仅仅有人类，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都要确保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中国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他们在环境的控制方面做的很多，包括煤炭的移除。而加拿大呢也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很多的加拿大人也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领导人，而且尤其是如果之后川普成为美国的总统的话，那么大家对于美国的这个看法可能也会有所降低。加拿大的海岸线是最长的，我们是临着三个海，大西洋，还有这个太平洋，我们都是与他们有接壤，所以我们在这个渔业方面，因为渔业是与这个环境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认为这个世界 比如说日本的东边、中国的东部，还有中国的东海，这些地方也是我们会比较关注的。那么 G20 其实也是对于世界的这个海洋进行管理的，所以在这些受到海军保护的区域，也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发生，比如说这个石油。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环境作为一个重中之重的话，我想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在未来可能也需要做出一些更加大胆的举动来促进环境的保护。那此外还有这个核武器的问题。
那么我们非常关心，万一这个就是误判，这个偶然发生这个核战争，这些呢也是我们担心的。这个那么这个中国作为一个这样的这个核大国，当然我们知道一直是非常负责任，他作为一个核大国一直是采取这个负责任的态度。但是呢这个我们实际上也担心各种跟核相关的一些安全问题。那么奥巴马总统呢提出要召开一次核安全会议，我想这个问题所以也是我们关注的。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同样也需要中国，当我们来密切的观察的时候，我们这个期待着中国是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负责任的，而不是一个就是对人这个施加威胁的这个国家。那么我想在这方面的话，总的来说呢，加拿大人对于中国呢抱一种比较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呢就是对于中国在贸易方面呢我们有很多的期待，而且是有很多的互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价值观和其他一些这个重大的全球问题上呢，我们又有一种这个保留性的这个想法，或者是有一些隐忧。好，所以呢这个我也很想听一下这个朱先生你有什么补充。
I was a visiting scholar in 2008 in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 had a lot of contact with the Canadians. I know that a lot of the people there, when it comes to the image of China or opinions of China, they did, of course, have certain prejudices on at least on some of the people there.But on the other hand, I should say that the real China is truly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s usually depicted in the Western media. So, China is, or how China is playing its role in the world stage, and how China is really doing. We need to therefore see the West paint a more objective picture. And after all, we can see a lot of highly responsible behavior on the part of China. Therefore, we should try to get further away from those stereotypes in the West.
好，谢谢柯腾教授。感谢您刚才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这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讲座。那么我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学生，我的这个领域呢是东南亚的这个政策和发展问题。你知道这个中国呢实际上邀请了泰国啊、新加坡这样一些国家呢成为这个杭州的这个嘉宾国。所以呢 我想问一下，这个他们这些国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果在这个杭州 G20 他们能够发挥作用，未来他们还能发挥类似的作用吗？那么我想我们要看了，在这个 G20 它是这个越来越成为一个主东道国，他们这个能够发挥作用的舞台。所以呢，明年的话呢，在德国担任G20东道国的时候，默克尔呢也一定能够也同样这样做。那么至于这些这个参加这一次的杭州的这个嘉宾国，他们能够未来怎么做，这要看下一届是否邀请他们。我想在不少问题上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因为中国现在经常这个讲一路一带一带一路，那么这些国家呢都是作为这个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国家，他们可以发挥作用。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看一下，还有这个就是非洲国家的这个工业化问题，还有是这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的问题。这个我想在土耳其这个峰会的时候呢，他们是实际上这些问题，这个土耳其峰会上的这个都是高度关注。所以呢我想这个同样这个中国的话，这个对于这个亚洲这些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呢，也是可以给予这样的这个重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丝绸之路比如说当作这个促进其他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手段呢？那么中国现在这个邀请了不少国家他们的领导人这个来担任这个嘉宾国，这个可以说是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这个国家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那么G20 不仅仅是现在是代表这个世界上66%的国这个人口了，实际上是可以说是更多了，代表性更大了。权重更大了。那么问题就是关键是在这样一次峰会上，领导人到底有多少分钟可以来这个发言，或者是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个是他们能够施加发挥什么样的影响，这又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有关国家的领导人是否还可以明年再继续参与，然后他们是否还会因为他们的是还有是否因为他们的参加，我们可以对一些长远的问题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注，这些我们都还需要观察。那么总的来说，我想这个要发挥更大的影响，这个东道国的话，毫无疑问是也他们怎么安排，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我想这个虽然加拿大在这个就是有自己也喜欢的国家，这个我们总理呢也专门提到了我们这个喜欢的这个国家，那就是主要就是指比如说是我们的英联邦的这个就是兄弟国家，那么这些他们加在一起的话，也实际上占到世界很大的一个比重了。所以这样就是实际上可以包容更多的国家。但是我想归根到底，我们也有联合国，联合国本身它是能够更多的这个能够有更大的包容性。而本质上我们在 G20 这个舞台上的话，还是要强调的是这个进行密切的互动，这一点有时候比更广泛的这个代表可能更重要。